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习近平抵美，法轮功学员敦促法办迫害元凶。2012年2月13日，在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一个多小时后，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大法佛学会于当天下午4点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习近平对近13年来非法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进行调查，停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等罪犯。华盛顿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黄祖威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从1999年中共前首脑江泽民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系统的迫害。江泽民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的群体灭绝政策，一场比文革还要惨烈的迫害在中国大地蔓延，许多惨绝人寰的罪恶在媒体的谎言中和被谎言欺骗下的人们的漠视下不断发生。两年多前从中国大陆辗转来到美国的马春梅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绑架4次，非法劳教2次，4年多的时间内经历了各种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绑在死人床上3天3夜，生不如死，恶警还逼着她与丈夫离婚，一个幸福的家被拆散了。在回忆那段痛苦经历时，马春梅一度泣不成声，令现场的人们动容。2月14日上午，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美国访问正式开始，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总统奥巴马，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白宫外静坐抗议，打出彻底清查中国劳教所监狱对法轮功的迫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薄熙来等横幅。美国新泽西的弗兰克里是电脑工程师，今天特意请假来参加和平抗议。他说，我们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很关注国内学员被迫害的情况，我想提醒习近平要彻底清查对法轮功犯下罪行的那些中共头子，这些人是凌驾在法律之上迫害法轮功，应立即审判像江泽民、罗干、周永康之流。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庭不许律师说话。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件中打着法律的幌子，可实际上每个环节都在践踏法律，编造公诉材料，绑架殴打律师，威胁迫害聘请律师的家属等等。对于那些冲破阻力走上法庭的律师，法院则威胁律师不许无罪辩护。2009年6月25日，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张书杰、张书霞、赵广顺。开庭前夕，该院副院长对辩护律师蛮横提出，只能做有罪辩护。律师反问，你有相关的法律文件吗？如果有，希望能拿出来。该副院长说，没有，是上面的意思，并说，律师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做，发言将被打断。有罪无罪，依法衡量，法院却强迫律师据上面的意思行事，而上面的意思和法律又是完全相悖的。09年4月27日，四川泸州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杨明二审开庭，北京的唐基田律师、刘律师做无罪辩护。唐律师对审判长说，请你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的法律文本拿出来。刘律师也向法庭陈述法轮功合法，有益人民身心健康的事实。法官李旭东恼羞成怒，律师一开口，他就乱敲法锤打断律师的话。律师出示法律依据，法官也不准，称扯远了。两位律师无法进行正常的辩护，愤然离庭以示抗议。公诉人居然立即向法庭提出维持原判。事实上，每一位依法公正辩护的律师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信仰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以高尚的道德操守净化了社会风气。这一点从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或各国政府3000多项褒奖和支持议案，受到各族裔有缘人欢迎的事实就能见证。在全世界，只有中共在造谣诋毁真善忍普世价值，并丧心病狂地实施迫害，见证了荒唐庭审的人们说，不让律师说话，还要把律师赶出法庭，这开的是哪家的庭？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亲身经历佛法的殊胜。2008年底，一位大法弟子给我全家讲了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开始全面了解了大法，从此走入修炼。刚看过师父的书后，感觉就是两个字，神奇。书里的内容真是太博大精深了，书中能圆满地说清宇宙的结构、不同的空间、佛道神的世界、人类的历史、现在和将来，以及造成这些表象的背后的人所不知道的原因等等。师父的书从头到尾都是教给人如何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一直达到更崇高的思想境界。我当时就发出了一念，大法真好，我要修这个法。就这一念，师父就开始管我了。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中，身边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父亲的顽固偏头疼30多年了，一疼起来痛苦万分，呕吐不止，食水不进，每次犯病没有24小时过不去，跑遍各地求医都没有治好，中医西医药都吃了无数，以致后期久病成医，都能自己给自己开方子抓药了。2007年曾经在北京天坛医院著名刘美博士的主刀下进行了割断三叉神经的外科手术，该手术两次开刀，最后还是没有效果。父亲几乎是在无望的情况下走入了大法修炼的，仅用3天时间痊愈了。这3天中，很多症状和师父书中描述的一样。我原本有肩周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犯病。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爬滚打、擒拿格斗训练后更加严重，后来坐月子时更重，干脆落下病根来，热敷、膏药、拔罐效果都不明显，每到夜晚经常难以入眠，翻来覆去变换不同的姿势缓解疼痛。在我第一天练功后，当晚就不疼了，后来都没有再犯过，真是神奇无比。师父给我们去了病，没要我们一分钱，甚至我们都没有见过师父的面。女儿出生时不足月，身体瘦弱，总生病。 因为我们全家修炼大法手艺，几次遇难成祥，转危为安。孩子在月子里，家里晾好多尿布，空气潮湿，天花板吸潮太多，发沉了。一天中午，孩子突然哭闹，我就把他抱起来。刚离开床不远，孩子睡觉的位置上方，天花板就塌下来，正好砸到孩子睡觉的位置。孩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发烧，因为医生说发烧不到 38.5 度，一般不建议给孩子用药退烧，所以我就只好抱着他，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我知道诚心念诵可以去病，这样的奇迹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只是我自己还没试过。结果我只念了一会儿，孩子就不哭了。我又接着念，半个多小时后，孩子烧就退下去了。第二天发了一身的疹子。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每当他有不舒服的时候，自己就知道念九字真言，请师父帮助，而且每次都有神奇效果。这些神奇的经历是偶然的吗？不久前，一位修世间小道的老太太给我先生看相。先生是意外遇到他的，之前从不认识，他看相也没收分文。他说出很多只有家人或先生本人才能知道的私事，让先生惊讶不已。他还提到我母亲家金光闪闪，有很多神。他并不知道我父母和我都修炼大法。他还说我家孩子是有神照看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昆明罗明湖女士被警察绑架，孝子为母申冤。云南昆明法轮功学员罗明湖于去年六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又被非法批捕。罗明湖的儿子邓俊认为母亲修炼法轮功没有错，警察抓人没有法律依据，决定为母亲申诉。罗明湖，女，49岁，昆明市新科软件有限公司保洁工人。2011年6月23日上午，被西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从该公司带走。当天上午9点，警察带着罗明湖到他家里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等大量私人财物。一周后的6月30日上午，邓俊到西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想要回母亲，得知母亲竟被非法批捕。一个参与绑架的警察叫邓俊在拘留通知书及逮捕通知书上签字，邓俊拒绝签字。他对警察说，我不承认我母亲犯罪，这个字我不签。作为大学生，邓俊查阅中国现行法律，得出结论，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真正犯罪的是中共。邓俊以救母亲遭非法逮捕一事进行申诉，他在申诉书中说，我的母亲是个好人，他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他将法轮功的美好传播给其他的人，这更没有错，是因为他修炼了法轮大法，做事情都为别人考虑，他才能有这样大善的举动。我的母亲年轻时就患有乙肝、轻微肝腹水等多种疾病，身体很不好，那时我还小，父亲为了给母亲看病，连自己抽的烟都拿去卖了，但依旧没有治好母亲的病。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母亲的病都不治而愈，十多年来不用吃一颗药，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母亲按照真善人的原则，时时处处做一个好人。在单位里，她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员工，在家里她是一个细心负责的母亲。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母亲的命，给了我一位善良体贴的母亲。邓俊要求中共警察立即释放他的母亲。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多姿多彩的生命形式。美国《时代》杂志曾经在2002年7月29日刊登了题为《生命为何而来》的文章， 介绍了一些以前人们认为不可思议的生命的存在形式，比如微生物能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下生存，这包括废水、极度严寒、辐射和有毒的化学物质等等。这些发现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可能莫过于大洋底的热水喷口了。这些海底的裂缝处喷出约400摄氏度的高温岩浆状物质，并且经常伴随着硫化氢、砷、铅等有毒物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也存在着生命。这些微生物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生存繁殖。相比之下，冰天雪地的南极则是另外一个极端。地质学家从那儿地表厚厚的冰层向下勘测约3公里处，会遇到一个地下湖，被称为富斯图湖，它的大小和美洲的安大略湖相近。这儿尽管水温极低，而且缺少阳光和外来的养分，却是细菌等微生物的聚居之地。科学家们对此感到很诧异，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这儿会有生命存在。上面提到的只是两个例子，实际上对于生命的新认识和报道不断出现，层出不穷。科学家们发现的大量这种实例，都是在教科书上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生命的地方。在过去，这些领域通常被认为是奇谈怪论，很少有人去研究。然而，随着新证据不断涌现，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很难解释。这在科学界渐渐地引起了一场观念的更新，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物学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生命从何而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堂别开生面的大学讨论课，我是大学教师，承担着一门不是政治却充满政治色彩的课程，这几年又换了新的版本，加进了诽谤法轮功的内容。古语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教师，传道同样是第一位的。我对学生做了一个简单的要求，这门课类似于政治，我知道大家不感兴趣，所以平时没有对大家做任何硬性要求，而今天则不同，我要讲一些目前存在的，我们应该了解的，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大家听不听？学生们都喊，听，这堂课就这样开始了。我问，假如一个健全的人和一个盲人，都给你描述同一个他们到过的风景区，你听哪个人讲？学生说，听健全人的。因为盲人没看到事实的真相，凭想象感觉而讲，这就如同今天我们课中涉及到的神，听无神论者谈神，那能是真实客观的吗？所以今天大家翻到这一章的后面，书中提到了法轮功，咱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这时学生都活跃了，大声嚷着大陆媒体灌输的谎言。我问，那个同学是说的自焚吗？学生回答，是，刚才讲了，现在中国人的批判性思维几乎没有了，看问题不会辨别真假，电视宣传的一概相信。学生们急切地问，老师，在自焚录像中看到什么问题了？我说，咱们就说最明显的，那个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都被烧焦了，可是那个盛了汽油的雪碧瓶还完好无损地放在他的腿中间，这可能吗？别说那个瓶子里还有汽油，就是没有汽油的塑料瓶也不会那样耐火，是不是？有同学点头说，有道理。大家还记得那个小女孩刘思颖吗？在录像中，医生说她的气管已经切开，可记者还在采访她，我们都听见了她说话、唱歌，还有很多疑点。有的同学明白了，有的还有疑问。我说， 我上小学时，让我们喊打倒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后来平反了，说刘少奇是无罪的。那么当初打倒他时，罪名哪里来的呢？学生说，捏造的。还有被打倒的右派等等，他想打倒谁就给谁扣帽子。学生说，还有大跃进、文革、六四都是错的，共产党太坏了。有个学生举起手问，老师，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还打压呢？在一个医院科室里，大家都收红包，有一个学了法轮功的人知道了这么做是错的，不收了，同事会怎样看他？领导都在吃请受贿。有一个领导学了法轮功，不再贪污百姓的血汗钱，这个领导会不会受排挤？一个女生大声说，就是，人家收你就收呗，要不就显得你那么仙。这句话引来了全班同学的反对，都大声指责他，就你极端。我笑着平息了课堂上的争论，对那个同学说，不能因为做好事的人少就不做好事了，大家都坏下去，这个社会不就完了吗？今天有一个人知道了那样做不对，改正了，明天可能就有两个人觉醒，后天可能就有十个人归正，这样慢慢的就形成一个道德回升的良性循环。学生大声回道，是，同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个同学红着脸笑着点头，自言自语说，对对对。大家想想，那个假的骗人的是不是不愿意叫人说真话？所以法轮功受打压是因为太好太正，我们都在无神论的灌输下不敬畏神明天理，这是对人最大的毒害。下课铃响了，我说，希望大家能明白真相，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又是一阵掌声。有个男生站起来说，老师，你讲得真好，下次课还讲这个。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她的生命还重要。随后他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受冤狱4年之久。2004年冬，他出狱回来，丈夫因为不理解他，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他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他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他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他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他，你不怕感冒吗？他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他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4年的非人生活，她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他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他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五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